虽然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，虽然我们的主借着七个饼和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，但是门徒还不明白我们的主他的使命是什么，到底我们的主需要做些什么。当然了，什么时候只要主在，如果他们在船上只要有主在，他们就不怕风波；如果在旷野里面只要有主在，他们就不怕缺少粮食。口渴了有人负责，饿了有人负责，与我们的主在一起真是好。如果能跟随主，那这样的一主几乎负他们一切的责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做的梦和主做的梦不一样。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完了以后我们主耶稣立刻就把门徒们遣散了。但对门徒来讲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们如果跟随主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主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虽然今天受苦，但有一天能和他一同得荣耀，有的可以坐在他左边，有的可以坐在他的右边。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的就是有一天有一些人能够拥护我们的主作王。那么在主一生里面难得有一个机会，可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现在有五千人妇女少年轻人还不散在里面，有这么多人，现在你用五个饼两条鱼借着神迹叫他们吃饱了，那么等到他们吃完了满足了，果然在空气里面你能隐隐约听见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是要拥护我们的主作王。我们主知道不知道？我们主当然知道，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心理吗？但是你要记得，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已经快三年了，当人用石头打我们的主的时候，门徒们也在旁边。当有人如果拒绝我们的主，把我们的主赶走，我们的主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起头，他到迷失羊的那里去，但是呢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却不认识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先知在本地是从来没有被尊重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徒们还是跟着我们的主东奔西走，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希望很快的那个日子就来到，什么时候大家拥护主耶稣作王，那么这就是他们荣耀的时候来到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所梦寐以求所等待待的那个黄金时刻终于来到，结果五个饼两条鱼神迹行完了以后，我们的主立刻就把他们遣散了。我们的主不肯作王，我们的主不肯在这种光景底下走啊，我们的主是要走啊，但是他的国度不是这样建立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门徒们虽然与主在一起，但是主所做的梦和他们的梦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已经三年了，在六个月我们的主就要钉十字架了，但这些门徒们还不明白他的心意，还不明白神到底借着我们的主要做些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呢，可以说虽然和门徒在一起三年之久，他心中一直怀着一个秘密，有一个秘密门徒们到目前还不能够接受的，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有的话对他们太沉重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现在他要找一个地方，现在他要找一个时候。那现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大概已经告一段落，现在是最后的一段，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最后的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，他不只要去，也要带着门徒去。但这些门徒们还不明白他心中想些什么，所以等到加利利的工作已经告了一段落了，怎么知道告一段落呢？我们说过，他不止在西岸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摆设宴席，他在东岸，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为着四千大部分的外邦人，他也摆设了宴席。我们的主就是天上来的粮，所以可以说他加利利的工作已经告了一段落了。但是呢，他觉得他需要让这些门徒明白他心中一直所隐藏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对门徒来讲，我们的主已经藏了三年了，但是就做神来说，那个秘密已经隐藏好几千年，从创立世界以来，这个秘密已一直在神的心中。所以在神的心头有一个秘密， 在主的心头也有一个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必须找到一个地方，找到时候是到了，在六个月他就要钉十字架了，但是他一定要找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他要把最重大的启示给这些门徒们，要让他们现在主要把他们带到一切的源头。稀奇不稀？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了，在加利利工作了快18个月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见海中的丰富，鱼所代表的；你也看见地上的丰富，是饼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主的工作可以说是完成了。这个就是加利利，加利利给你看见海上的丰富，给你看见地上的丰富，给你看见鱼，也给你看见饼。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大的渔夫，而且他呼召他的门徒要做人海的渔夫，他就是人海的渔夫。另一面，他就是撒种的那一位，他把天国的道理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，就有人接受他了，然后他就把这些天国之子就种在世界里面，所有天国之子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主在加利利的工作。然后黄金的籽粒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经过这个大麦场，然后颗子和麦粒，颗子和麦粒分开了，然后经过磨大的磨，把它磨成粉，最后经过油，把它凝聚成为一个饼，最后经过烤箱，才成为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工作，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的方向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当然最后他要上十字架，十字架他的压九十，十字架就是那个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显在我们的面前，但是呢，他心头一直很带着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呢，只有等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合适的地方，现在他就可以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。所以我们的主把心中的秘密打开，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启示。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吃饼得饱，他们得主的喂养，他们可以说主一路上都照顾他们，但他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启示，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他快上十字架，快离开加利利的时候，他终于把门徒们带到一切事情的源头，他要让门徒们知道，所以有加利利，因为约旦河；所以有约旦河，因为有黑门山。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黑门山下，就在那里人烟稀少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的主就和门徒对话了。一面，我们的主问彼得说：“你们说人子是谁？”然后彼得代表整个的教会宣告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这不过是开始，接着下面我们的主就把心打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16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关键的一章，因为马太福音16章这里面所涵盖的启示可以说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到一切事情的源头。不错，你看见加利利到处都是丰收，你看加利利是结果累累，加利利所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。在加利利海附近，你根本看不见一片的沙漠，一切都是清脆的。所以如果你要用圣经来形容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，要指一块地的话，那就是加利利。但是不，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，加利利所以丰富，它有原因的。他要把我们带到所有事情的源头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我们的主有一次，他跟这个 法利赛人在对话讲到离婚的事。法利赛人说，你看摩西，为什么摩西许可给我们休书呢？那么主怎么回答呢？主回答说，因为你们的心刚硬，所以摩西给你们休书。然后下面主怎么说？他的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亚当、夏娃、夏娃、亚当没有离婚这件事。但是因着人今天失败了，因着人刚硬的缘故，所以摩西许可，所以就许你们把休书给你们。但如果讲到离婚，你真正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，你要看当初神怎么说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主就把我们就带到了起初去了，就把我们带到源头去了啊！现在我们才明白，原来神的旨意有两种，一种是永远的旨意，一种是许可的旨意。为什么神给我们许可的旨意呢？因为我们刚硬，所以是许可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他不是问说这件事神许可不许可，他要问说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。许多时候神许可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刚硬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给以色列人最高的旨意是迦南地要过约旦河，结果一件最叫摩西伤心，也可以是最叫神伤心的，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漂流，一代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躺在这个旷野里面，现在好不容易已经快到迦南了，你看见吗？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，经过那么多年的旅行，最后终于好不容易要看见迦南，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。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呢？有两个支派的人说，我们看见在约旦河的这一边，包括基列山这些地方，对我们的羊对我们的牛来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过去了，我们就这边，你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后来果然不错，在神分产业的时候，有两个支派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旦河东两个支派所占有的地方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，不是他永远的旨意。神当初的旨意是所有12个支派都要过约旦河的，但是两个支派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，虽然他们后来说不要紧，我们打仗还是要过去，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妇人留在这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才知道说原来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也有产业，但是不要忘记是神的产业不错，你要分别什么是神上好的，什么是神赐好的。赐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说今天只要有主的恩典就可以了，你要问你所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，你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。你不要说神许可我就可以了，弟兄姊妹，在那个许可旨意的背后代表神的无奈，因为你刚硬神迁就你。所以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人对儿女的婚姻有的是有些意见，这个意见有的人是好的意见，因为父母看得多经历得多，他一切都为着儿女着想。所以你看见没，有的时候这个女儿她选择了个对象，父亲如果他真的为儿女而好的话，他要告诉女儿这不是最好的选择。